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一瑞，今天我们谈谈南韩终止婴儿出口的事情。那么今天早上看到报道，南韩现在从7月19号之后，南韩政府会全面接手南韩的海外儿童收养的事宜，正式终结多年以来由私人机构主理收养流程的机制，以便为了可以全面的保护南韩儿童的权利，结束过去被诟病为婴儿出口的问题。这个事件其实是个后续报道啊，就是有些这个在过去几年，有些这个在海外被领养的儿童，现在开始提起一些诉讼啊，就是在近年来应该有几百个人吧，出面指控说这个跟韩国算蛮有争议的海外收养计划相关，因为呢这个当中包括了有欺诈、有非法收养、有绑架跟人口贩卖等等的犯罪行为在里头。那么韩国是全世界把最多儿童送往海外收养的国家，我看了数据，1950年代到现在大约总计有17万到20万儿童被送往海外，大多数是送往西方国家。那么今年3月有一项很重大的调查发现，历届的南韩政府因为缺乏监管而涉嫌侵犯人权，允许私人机构以工业化规模大量出口儿童牟利啊，所以这个调查结果也为很多针对政府的诉讼打开大门。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算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因为自己的小孩啊被欺诈、被绑架、被带走，那么出面现在是控告南韩政府，这算是对针对海外收养提出损害赔偿的诉讼越来越多啊，所以这个事情算是一个后续的一个解法吧，就是正式的由南韩政府全面接手海外儿童收养事宜，不再让私人机构处理这个事情了。那么当然也希望说政府接手之后呢，这个事情可以有些比较规范的事情啊。那么收养过程当中是必须要有人去这个有认证的机构执行筛检跟监控，由法院负责最终的安置，这样才可以啊。不能说这个过程私人机构这个不明不白，有的时候几十年前甚至一张纸啊，领养记录就一张手写的纸或收养表格就搞定了啊，人就不知道去哪了啊，这个很麻烦的事情啊。那么看了一下这个，其实这个为什么说过去这个南韩会有那么多的收养，其实还是有些历史因素的啊。因为呢这个当初1950年到1953年后来韩战结束之后，韩国那时候相当的贫困，估计有10万名的孤儿跟流离失所的儿童。那么当时呢，因为文化或什么之类的关系，韩国国内很少有家庭愿意收养不是自己生的亲生子女啊，所以当时南韩政府在韩战结束之后，就以人道主义的理由展开海外收养计划。因为自己国家既然大家都不收养啊，那有些孤儿啊，或者这些流离失所的儿童，那么就还是要有人处理啊，要有人照顾，所以呢就把这些交给一些私人收养机构来负责送到海外给善心人士收养。那么这些私人收养机构虽然名义上是受政府监督，但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这些私人机构也透过法律获得高度的自主权。那么随着那权力越来越扩大，被送往海外的儿童人数也不断上升。我看了一下，这个从1970年代越送越多，到1980年代算达到高峰，光是1985年一整年就有超过8800名的儿童被送往海外。这个是很夸张的事情，因为南韩也不是个非常大的国家哈，这个算是比例非常大非常大。不过因为当时西方国家对收养儿童的需 求很大，由于出生率下降啊，这个很多西方国家国内的婴儿数量也减少，所以当时很多家庭开始寻求海外收养啊。那么当然就是大家有需求有供应啊，整个就很好啊。如果就人道观点觉得啊，这个这些孤儿有善心人士收养，这不是很好吗？但是坏就坏在，那么有些小孩是第一个啊被照顾。没有很周到，照顾不足哈。那么另外呢，有的可能是有涉嫌犯罪行为，有绑架等等之类，有欺骗啊，骗小孩的人很多啊。那么等于算是这个情况已经有点失控了。甚至有人啊，这个拍摄纪录片啊，1976年 ，BBC 这个公司啊，电视公司就有拍纪录片报道这些南韩跟其他亚洲国家把儿童送往西方的情况，当中就有一句话形容这种现象说。就这种状况就像是一场儿童贸易哈，从亚洲流向欧洲跟北美，把小孩当成这种贸易商品啊，这个很可怕啊。那么当然，外国收养机构会设定儿童的配额，那么韩国是很乐于配合的这私人机构哈，因为利润还是蛮丰厚的，因为刚讲了权力越来越大，所以这些私人收养机构也就缺乏政府的监管，所以这些私人机构就得以收取高额的费用。同时也会要求这些这个领养家庭要捐款来支付一些隐藏性的费用。那么在这种巨大的利益当中啊，你就发现这个部分儿童可能是，而且蛮大部分啊，可能是透过不正当手段取得的。所以像现在南韩对政府提出的诉讼，这些家长当中有一些就是指控自己的孩子是被绑架的啊。那么同时当然也有历史因素，1970年代到1980年代，韩国还曾经展开过一项叫做清理街头的全国性的行动，把这个很多在街头上的啊无家可归或是没有人照管的儿童啊集中送往孤儿院或福利机构啊。那么这种状况当中有没有这个误判呢？也有可能有。有没有人是这个坏人做的案子？也有可能有啊。那么另外也有父母啊，根据案例表示说，有的父母是说被告知自己生的小孩因为生病去世了，但事实上孩子还健在，同时被收养机构啊。那么这一机构就是没有取得亲生母亲的正式同意就安排收养，主要就是因为有人有需求啊，所以就有供给啊，那供给的手段不正当啊，用欺骗的手段拿到人家的孩子啊。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为了加快流程满足需求，也有很多的收养机构蓄意的在收养文件当中伪造资讯。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来路不明的小孩子啊，如果你没有这个身份的文件，因为非正当手段嘛，就会在资料上被登记为遭到遗弃，进而被列入收养的名单啊。这种状况想想都很恐怖，很恐怖哈。这个小孩不见的父母啊，这个情何以堪？我看了这个媒体啊，这个有其中算是第一个。不是第一个也是第二个哈，就是出来控告的这个父母啊，有一位母亲，她就是自己小孩在自家在首孩子在汉城啊，我们以前汉城现在叫首尔啊，首尔的这个一个母亲，她是这个是第一位提出海外领养赔偿诉讼的妈妈，她就是自己小孩就出门一趟，她出门买菜一趟回来小孩就不见了，女儿就不见了哈，然后。整个超过40年之后，也是因为这个现在 DNA 的技术出现了，他才可以透过 DNA 的这个寻找，找到自己这个在40年前被卖往这个加州的一个韩裔的，现在是护士吧，还是韩裔的护士，才找到自己的女儿，才能回家跟自己的妈妈见面。哇，这个很可怕。说40年当中，这个妈妈也是到处找自己的女儿，所以她现在这个即便南韩的政府已经出面道歉，她还是坚持要提出赔偿诉讼，因为她说这40年来她身心俱疲哈，整个人都快崩溃了哈，整个人生就全部花在这个寻找自己的女儿，身心受创。所以这种当中这种状况当中，你会发现哇，这个这只是其中一个个案，一个个例啊。那么现在这个妈妈韩这个这位女士哈，就是小孩被送往加州的女士，现在每天花几个小时练习英文，就是为了可以 跟啊在加州生活的女儿可以好好的沟通。虽然说啊总算找到女儿，但是这个也不是一个你说真的找回来了吗？啊，整个40年的光阴就隔离开了啊，大家的生活记忆都不同了，整个是一个很大的创伤。所以像这位女士个案这样的被领养者跟她的亲生父母，其实都还在跟创伤在奋斗。那么现在啊，这个南韩政府正式的终止婴儿的出口，也算是为时代的悲剧，希望可以画上一个句号。然后他们现在也要承诺建立永久的档案，帮助这个更多的父母可以找到自己的小孩到底去了哪儿。我想这也是亡羊补牢啊，亡羊补牢。那就希望有更多的失落的父母可以透过南韩政府这样的行动，真的可以啊，至少找到这个一个解答吧，应该这样子。希望这个整个过程可以越来越顺利，让许多受创伤的心灵也可以得到救赎。好，以上就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一瑞，我们下期再见。